姊妹都去核对核对。那当然我还必须说，榜样是包罗万有的，管教其实也是各面都有，这十点也是一些的参考和建议。我们是抓到一些大的弟兄大的东西啊，来建议弟兄姊妹。那在日后我们的训练也许会根据这些建议啊，一点一点一点的再来看过。那今天早晨我把这个整体的建议啊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好，第一点，帮助儿女走在生命的路上。你们看到这个标题，你看看第三篇的标题，你就知道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一个主要的题目。我还是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简单的交通。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有两棵树，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这是代表两个源头。生命树是代表神，他做我们的生命，善恶知识树是代表撒旦，他是那个死亡的源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那人因着拣选错误而堕落，结果失去了神的同在，也失去了神对神的享受，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因此我们所有做父母的要帮助儿女认识生命并拣选生命。在接下去我们用老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向以色列人说了一段话，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话。我今日呼唤天地向你们作证，我将生命与死亡、咒诅与咒诅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位老摩西他即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想到这一批以色列人，他就要讲了非常重的话，说我今日呼唤天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命与死亡，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祝福与咒诅，这是完全不一样，沉迷在你们面前。沉迷在你们面前怎么办？你们要拣选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你有这样的眼光，像摩西那样的眼光。摩西是一个满了生命阅历的人，他也对神也是一个满了认识的人。最后他说，我将生命、死亡、祝福与咒诅都摆在你们面前。什么意思？你们要拣选生命。盼望所有做父母的都得要帮助儿女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要拣选生命。我呼唤天地向你们作证，你们要拣选生命，因为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想在今天晚上我们关于这个点我们会细细的来说。那第二个，我们要帮助儿女有一个好的良心。在箴言二十章十一节啊，箴言二十章十一节啊，这里说了一段话，说孩童所做的是否清洁正直，都由他的行为将他自己显明出来。这说什么意思啊？这个孩子啊，孩子很真，他的天真无邪啊，所以他很多事情啊没有掩饰，也没有娇柔做作，我不喜欢你了，我讨厌你了，都是很直接的，对不对？他也不会说，哎，会不会得罪你啊？他不懂这个，他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他讨厌你就是讨厌你，我不跟你玩就不跟你玩，跟你切八段就跟你切八段，他就是不喜欢跟你在一起。所以孩子是非常天真的，那你可以从孩子的行为啊，清晰的解读他内心的世界，不像大人很麻烦的。感谢主。里面恨你恨得要死，这跟你握握手。我们里面啊有许多故事啊，别人都看不太出来。尤其你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你就发觉，哎呀，我因着工作的关系啊，常常到立法院。哇，在那立法院看那些立法委员骂来骂去的，这个怎么会后两个就搂在一起一起走？我会说有点精神错乱的，看他们这一幕，我实在很难理解。哇，骂的时候骂的这个什么话都骂出来，怎么会后走中午一起去吃饭去了？这个你很难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啊，刚开始被骂的时候坐那很紧张，看他们这个，后来看久了也皮了，知道吗？原来就是这么回事，这是虚假， 孩子跟我们不一样啊，他骂完他真的不跟你在一起啊，他骂完他真的不跟你来往啊，要搞半天才会弄在一起。大人啊，里面啊，跟孩子的世界是不一样，所以你可以从这些孩子的行为解读他内心的世界，可以很清楚的解读出来。那现在一个难处是什么？很多父母啊，看到孩子的行为不当，他会去纠正他的行为，可是没有再进一步，因为他的行为的表现啊，是他里面发出来的。你如果仅仅压制他外面的行为，纠正他外面的行为，没有进一步的帮助他内在问题的解决，这样的帮助没有摸到源头，这样的帮助啊，不是从根本上来帮助。所以孩子一看到行为，哦，这个知道爸妈不喜欢。昨天柯德荣在这里做见证，说讲脏话，妈妈把他修理一顿，爸爸回来再接着修理一顿。我们在管教的时候，我自己知道，不是只有外面的修理而已，所有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最后我们一定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去祷告，告诉他我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这样的管教你。我们盼望孩子在从小当他的行为不当的时候，是从他里面发出来，你要帮助他的深处。所以当你要管教孩子的时候，要先安静在主的面前，学习摸一摸这个孩子的深处，然后借着祷告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好多时候父母亲焦躁焦虑，然后很快就有一些的反应，这一种的管教会造成孩子之间跟我们一些距离。所以有的孩子知道了，哦，这次被揍了一顿了，这次学到教训以后，看到爸爸妈来，嗯，装得很乖，这些话他不喜欢听，我就不说了。可是看不到你的时候，哇，他又在外面啊，是，所以会造成一种情形啊。有的也许老师，或者你们的儿童服侍者，或者你们的青少年服侍者，会告诉你说，哎，你们的孩子啊，如何如何如何，在学校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那不会啊，他在我家都很乖啊。有时候还怪学校，是不是其他同学把他带坏了，或者他在里面也很乖，因为怕被揍啊，怕被修理啊，所以在里面人就很乖。可是你的揍和修理啊，没有解决他深处的问题啊，你只压制他表面的，你没有在他深处帮助他，所以他看到你以后知道，嗯，这个会被揍，乖一点。可是看不到你的时候，他固态复萌，因为他里面的问题没解决啊，他里面的东西还存在在那里。所以我们帮助弟兄姊妹，或者帮助我们的儿女啊，一定要帮助他的深处。你如果仅仅在行为上压制他，那种的管教固然是需要的，好，告诉他你的行为是不当的，可是你还得进一步的把他带到神面前去。这样的帮助，好，这里提醒我们，主是真光，他会将一切的事都显明出来，要帮助他看见认罪的重要，叫他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我们这样的帮助才是深入的，才是彻底的。我承认好多时候因着急，或者因着想要立竿见影的效果，先打一顿，先把这个压制下来，我们没有耐心在深处的帮助，这样我们的管教是无效的。你一定要帮助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叫他跟主碰一碰，叫他懂得在神面前学会认罪啊，这样的认罪会帮助他有一个好的良心。我的孩子都坐在这里，小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我要管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怕我，现在长大比较不怕了啊，小的时候他们很怕我，我稍微音量稍微提高一点点，因为我本来声音就很大的，稍微提高一点点啊，孩子啊都会很害怕，害怕什么？害怕被修理啊，害怕这个爸爸会管他们。其实我已经忘了我到底什么时候打孩子，我已经快忘记了这个。最近在写这些啊，在努力去想， 我多久没修理过孩子，这个已经快忘记了哈。不过孩子一看到我们很严肃很严厉的时候，他们很害怕。那有的时候他们会讲一些理由来掩饰他们里面的一些情形，因为怕最后被处罚嘛。那我一看孩子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样的管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把孩子带到主面前一同跪着祷告啊。在没有祷告以前，这个孩子讲理由啊，会讲一些情形啊，他要保护自己嘛，免得被修理啊。那后来啊，我们一带到主面前祷告，这一跪下来啊，一喊主耶稣啊，全部都糟了。先跟主耶稣认罪哈，然后眼泪啊，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啊，这个眼泪啊，这个通通都出来了，这个所有真话通通都出来了。哎呀，我看这个已经达到管教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进一步的一些责备，因为我觉得管教上一定要帮到深处。我提醒弟兄姊妹，这个柯德兴在这里啊，我说一点，他也许原谅我能够说他一点的见。小时候啊，有一天晚上他睡弟弟的上铺，那时候小学，他当班长，这个做弟弟睡弟弟上铺，哎，怎么还不睡觉啊？哦，他还在玩一个玩具。我心想这个玩具好像不是我们家的，我们没有买这个玩具给他，就问了半天啊，他说同学送他的。我就有点，我说同学干嘛要送你玩具啊？我就再深入问一下，我是不是你管同学管得太严了？同学送你一个东西你就贿赂一下，你这他最后就点点头了。那我这一想，哇，这还得了啊，我是专门管人家贿赂的，这个受贿了。我们孩子其实孩子是很单纯啊，同学送他的东西他觉得蛮好的，他就收起来，他也没想到这个会有以后会当班长上立场会失去立场，他也没想到这一个。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啊，所以我跟他妈妈就退出房间了。退出房间啊，这个想想看这下该怎么对待这个孩子。因为你讲什么贿赂，小学一年级哪听得懂什么叫贿赂，什么叫不当收受，这个这个他哪里懂这些事情啊。后来跟姊妹在房间有点祷告以后，就进去把他带出来，就跟孩子好好讲，你这同学啊，他平常大概调皮捣蛋，你大概常常记他名字。我说这个你今天收了他的东西你还好不好意思记他名字，他说这样恐怕不太容易。是啊，我说你收了他的东西啊，你就不方便再记他的名字了。我当时我是没告诉他这是收受贿赂，这个我说啊，你明天就还给同学啊。经过孩子一看父母啊把他从床上找下来，很严肃很慎重的跟他谈这件事情啊，非常的害怕，陪他有点祷告，安慰他，你去睡吧，明天把东西还给同学。所以明天啊，我一下班回来了，爸爸，我东西已经还给同学了。我说好，我说这个东西以后不要随便拿别人东西。感谢主，孩子在这件事上他受到了一些的教育。对不起啊，德兴，这个把你暴露出来，这个当然这都是孩子的动作了。慢慢慢慢，孩子们的成长中，他们自己学会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合适的，什么东西是合适的。那我同样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帮助孩子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良心。所有的帮助，我举这些例子提醒弟兄姊妹，所有的帮助都要带到主的面前。好，第三个，要帮助儿女建立一个良好的性格。